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会通过稳定币法案，送交川普签署。
美国驻巴拿马大使说，中共在运河区的影响力虽然降低，但仍具战略威胁。
川普双腿微肿，白宫表示检查发现慢性静脉功能不全。
零售额数据表现亮丽，美股周四创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商务部在周四发布的确认反倾销税的初步裁定中说，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关键电池材料石墨加征93.5%的反倾销税，原因是这些材料受到了不公平补贴。最终裁定应该在12月5号之前宣布。代表美国石墨生产商的美国活性阳极材料生产商协会表示，美国对石墨的新关税将叠加在现有税率的基础上，使实际关税达到了160%。中国是全球石墨的主要生产国，供应了全球超过90%的阳极材料。对石墨征收反倾销税将加剧全球电动车供应链的紧张局势。这条供应链已经面临北京对一些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的出口管制。这也可能为依赖石墨材料制造电动车的汽车制造商带来更高的成本。去年12月，美国活性阳极材料生产商协会向两个联邦机构提交了书面申请，要求商务部调查中国公司是否通过以低于公平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售电池及石墨，因此违反了反倾销法。
川普总统日前抛出重启恶魔岛联邦监狱的议题，美国政府正在进行评估。司法部长邦迪和内政部长伯根周四早上登岛视察，随后伯根在 X 上指出，这次视察是为了展开整修和重启恶魔岛。邦迪发帖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正在让美国再次安全。川普5月在真相社交上宣布，将指示联邦监狱局和国土安全部等机构重建并扩大恶魔岛监狱，以囚禁最危险的重刑犯。联邦监狱局则表示，已经开始进行需求评估和后续规划。福克斯新闻报道，两位部长参访这座联邦监狱最著名的景点和一些未对外开放的区域，了解内部没有来自本土的电力和水源，建筑老化。恶魔岛曾经是美军要塞和监狱，1963年因营运成本过高而关闭，1973年成为国家公园景点，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游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四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恶魔岛重新启用，将由联邦监狱管理局管辖。
川普总统于周四签署了4项公告，针对受拜登政府环保规范影响的关键产业提供为期2年的法规豁免，涵盖对象包括煤电厂、制铁矿、加工设施以及部分化工企业。或者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医疗器械消毒、先进制造与国防领域。根据白宫声明，相关设施可能在未来2年内依照拜登政府上台前的环保标准运营，避免因达成技术上尚不可行的排放要求而付出高昂代价，确保能源和国防供应链稳定。川普批评拜登时期的环保政策过于严苛，不但提高企业成本，也危及能源安全、经济活力和国防基础。川普重申他的务实环保立场，主张在保护环境的同时维护经济和战略自主。他也强调扩大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产能，鼓励企业研发更高效、成本可控的减排技术，避免陷入由不切实际的法规引发的能源和经济危机。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发出内部电文，向全球驻外使领馆发布新指令，明确规定，除非涉及明确且重大的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否则不得对外国选举发表评论。国务院强调，驻外机构应当避免发表任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声明，所传达的信息必须符合总统川普一贯主张的尊重各国主权立场。电文指出，秉持本届政府对国家主权的重视立场，国务院今后只在涉及明确且重大的外交政策利益时，才会对外国选举发表公开评论。新指令还提到，未来即使有必要对选举表态， 也应当保持简短致辞，重点放在祝贺当选者以及重申与美方的共同利益上。电文强调，驻外声明应当避免对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合法性或相关国家的民主价值发表任何观点。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曾经针对威权国家的选举表达质疑和批评，如今此类做法已经逐渐被美国优先政策所取代，外交重心转向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
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瑞拉周三说，在美国和巴拿马的合作下，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但他警告中国在这个地区仍存在恶意的影响力以及战略风险。卡布瑞拉于今年4月赴任，上任三个月后，卡布瑞拉接受巴拿马媒体新闻报专访时强调，美巴两国每天都在努力消除中共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共在这个地区港口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撤退也是重新定义美国和巴拿马盟友关系的契机。为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三月份就和巴拿马安全部签署了协议，美军派出特种部队和巴拿马军警单位协同训练，并且持续举行针对保卫运河安全的军事演习。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在7月13号到18号与巴拿马军方举行名为 Panamax Alpha 的联合军演，加强对巴拿马运河和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安全威胁的防范。
带领俄罗斯谈判代表团的克里姆林宫幕僚梅丁斯基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发文说，俄方根据上个月与乌克兰敲定的和平谈判内容，7月17号向基辅交还了1000具乌军士兵的遗体，并表示乌方也交还了19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两轮会谈，尽管没能在停火方面取得进展，双方仍然针对大规模换俘和交还阵亡士兵遗体达成协议。在整个俄乌冲突中，换俘和交还阵亡士兵遗体是双方少数持续推动的外交成果之一。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停火，克里姆林宫仍然拒绝休兵，俄乌双方要针对终止冲突达成共识，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通过稳定币法案，送交川普签署，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以及其他两款中国应用在欧洲多国面临新的诉讼，这些应用被控没能充分回应用户关于他们数据处理方式的请求。维也纳非政府组织 NOYB 的律师沙德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科技公司热衷于收集尽可能多的用户数据，但是却断然拒绝按照欧洲法律的要求提供完整的访问权限。据了解， NOYB 是此次法律行动的发起者。根据 NOYB 的说法，尽管在线零售巨头希音和 Team 以及消费电子应用小米已经在此期间满足了原告的要求，但 TikTok、 全球速卖通和微信却继续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提供了不完整的回应，或者完全无视请求。
随着无人驾驶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 Uber 和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周四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未来六年内部署超过2万辆机器人出租车。 Uber 还和自动驾驶汽车初创公司 Neural 达成协议，根据协议， Uber 将向 Lucid 投资3亿美元， Neural 将开发自动驾驶技术，而 Lucid将利用这项技术在交易期间为 Uber 提供自动驾驶出租车，并获得几亿美元的投资。两家公司计划明年在美国一个主要城市中心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 Uber 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与 Neural 和 Lucid 合作推出这项专为 Uber 平台打造的全新机器人出租车计划，希望能够安全地把自动驾驶的美丽带给全球更多的人。
周四，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为了推动深海勘探，将打造新的调查母船，并搭载多台探测器，以有效推动调查包括稀土在内的海洋资源。 规划在2026年度预算案编列相关费用。这艘新母船将配备几台探测器，能缩短必要的航海天数，其中包括自主式水下无人载具、水下遥控无人载具以及有人潜水调查船深海6500号。深海勘探作业将调查生产电动汽车零组件不可或缺的稀土等矿物，以及生物和海底地形等资讯，希望有助于开发海底资源和发现未知生物，还有预测海沟型地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众议院周四通过一项法案，为美元挂钩的加密货币，也就是稳定币，制定监管框架。这项法案目前已经送交总统川普，预料将获得签署成为法律，标志着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迈入关键的里程碑。请听报道。
众议院周四通过稳定币法案。所谓稳定币是一种目的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加密货币，通常以1:1与美元挂钩，广泛应用于资金转移和即时支付领域。这项法案是为加密货币建立监管框架。根据法案内容，未来所有稳定币必须由流动性资产作为储备支持，例如美元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并要求发行机构每月公开他们的储备组合。这项法案以308票对122票获得跨党派支持。当天，众议院也通过了另两项加密相关法案，一是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厘清加密资产属于证券或商品的标准，并划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二是反 CBC 监控国家法案，禁止美联储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两项法案仍待参议院审议通过后才可送交总统签署。区块链协会执行长、前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官员萨默梅辛格表示，这项进展是美国数字资产政策进程中的决定性时刻。美国加密产业长期以来呼吁立法明确数字资产规则，认为监管清晰有助于推动稳定币等代币的广泛应用。据统计，这个产业在去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投入超过 1.19 亿美元支持挺加密货币的候选人，并努力把这项议题塑造成跨党派的关注焦点。川普重返白宫后，对加密政策明显转向友好。他不仅公开支持比特币和数字创新，也批评前任民主党政府对加密产业的打压。今年1月，他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联储发行 CBDC， 批评这是潜在的监控工具。随后成立数字资产政策工作组，限期180天提交监管和产业政策建议。3月份再发布命令，启动国家比特币储备和数字资产储备库计划，把加密资产正式纳入美国国家战略。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四说，川普总统接受全面医疗检查，发现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状况，这是70岁以上族群常见且良性的疾病。白宫强调，川普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请听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例行的简报会上表示，媒体最近有许多对川普总统手部淤青及腿部肿胀的猜测，为了公开透明，总统希望向外界分享医师的说明记录。莱维特指出，川普最近几周注意到自己小腿出现轻微肿胀的情况，出于谨慎考量，白宫医疗小组对此进行了彻底评估。莱维特带读总统医师、海军上尉肖恩·巴巴贝拉的备忘录，说明川普接受了全面检查与血管超声波检测，其中包括双下肢静脉多普勒超声波检测。备忘录指出，检查结果显示，川普患有 ICD-9 分类下的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是一种特别常见于70岁以上人群的病症。白宫强调说，检查未发现深层静脉血栓或动脉性疾病，实验室检查也一切正常，而心脏超声波没有显示心脏衰竭、肾功能受损或系统性疾病。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是一种静脉瓣膜失常， 导致血液无法有效返回心脏，形成血液滞留或积聚。常见的症状包括小腿或脚踝肿胀、抽筋、静脉曲张、疼痛和皮肤变色。治疗方式包括服药或进一步医疗处置。媒体近日也注意到川普手背出现淤青，莱维特表示，总统医师认为这与他频繁握手及服用阿司匹林有关，属轻微软组织损伤。他说，这是阿司匹林疗法众所皆知且良性的副作用。同时强调，川普健康状况非常良好。莱维特同时补充，川普今年四月份已完成了年度体检，当时巴巴贝拉医师写道，川普总统表现出极佳的认知和身体健康状况，完全胜任旅行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职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尽管关税和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对经济和财务前景大体上感到担忧，但市场更关注亮眼的美国零售销售和企业获利。周四，美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额在六月份环比增长了0.6%，和五月份0.9%的跌幅相比明显反弹，且反弹幅度超过预期。当天，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双双创下新高。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额在经历了四月份和五月份的下降后，在六月份上涨了0.6%。这一数字超出了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查中的几乎所有预测，表明消费者支出强于预期，不包括汽车和汽车零件，销售额增长了0.5%。13个类别中有10个出现了增长，例如服装和配饰的销售额在6月份上涨了0.9%，汽车和汽车零件销售商的销售额涨幅达1.2%。然而，电子产品和家电零售商以及百货公司等领域的销售额均出现了下滑。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在一份声明中说，消费者仍然对关税和可能的价格上涨感到担忧，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能买到划算的东西，他们就愿意购买。他说，今年夏天经济的关键字是韧性。这位经济学家还表示，裁员率仍然低，消费者仍有足够信心相信经济正在稳步发展。零售销售报告发布之际，川普关税的反复波动为企业和家庭带来了影响。对于企业来说，这使得管理供应和库存变得更加困难，关税的不确定性也让美国民众在购物时更注重必需品。上周，亚马逊推出了为期四天的 Prime 促销活动，而沃尔玛和塔吉特等竞争对手也推出了各自的促销活动。追踪线上销售的 Adobe Digital Insights 的报告称，促销活动推动了241亿美元的线上消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0.3%。 本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六月份消费者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7%， 高于五月份的 2.4% 的年度涨幅。家具和用品、家用电器、运动用品和玩具等关税敏感商品的价格在六月份明显上涨。川普总统多次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他尽快降息，然而新的通胀数据使得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更大。美国人继续消费，而这正是美联储希望透过保持高利率来抑制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将访问苏格兰会晤英国首相，商讨美英贸易协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将访问苏格兰，会晤英国首相，商讨美英贸易协议。
美国不支持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敦促双方达成协议。
泽连斯基希望提升自产武器，川普有意收购乌克兰无人机。
众议院通过90亿减支法案，削减公共广播公司拨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法国外交部表示，英国、法国和德国外交部长17号告诉伊朗外长，如果伊朗在核协议上没有进展，他们将决定重启联合国制裁。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首长17号告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如果在夏季结束前缺乏具体进展，无法促成伊朗核计划的相关协议，他们将决定动用回弹机制。这项机制允许他们对伊朗重新实施所有国际制裁。伊朗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允许在伊朗违约的情况下，通过回弹机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美国已经退出伊朗核协议，这项协议条款10月到期。这些欧洲外交官希望在8月以前取得进展，他们正对伊朗施压，以说服伊朗紧急重返外交途径，以就伊朗核计划达成稳健、可核实且持久的协议。
以色列周3突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随后攻击了叙利亚南部地区的政府军。以色列表示，此举的目的是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族群，并要求政府军从相关区域撤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周3晚上指出，美方已经和各方接触，并达成一些步骤，以结束这场令人忧心且骇人的局势。周4，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指控以色列试图分裂叙利亚，并强调将保护德鲁兹少数族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破坏停火。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等11国则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支持叙利亚的安全、稳定和主权，并呼吁落实苏维达地区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周4说，华府不支持以色列近日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已经明确表达不满，并寻求达成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持久协议。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将于周日出访美国，预料将和美国总统川普就关税税率进行磋商，期盼达成双方都能接受且互利的税率。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索拉诺周5在记者会上说，小马克思此行将和川普举行双边会谈，两人预料将讨论如何在经济、国防事务上深化合作，包括美国计划对菲律宾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事宜。此外，小马克思也将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卢比奥上周在马来西亚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时透露，小马克思即将访美。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坎南宫随后证实，时间将是20号到22号。另一方面，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周4在传送给菲律宾媒体的短信中说，小马克思此行将重申非美联盟承诺，探索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机会，以及讨论共同关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美国众议院周4通过一项总额达90亿美元的拨款撤回法案，又叫减支法案，已经送交总统川普签署。在此之前，国会刚于本月初通过并由川普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其中涵盖把2017年个人减税政策永久化等多项重大条款。这次通过的拨款撤回案象征川普在国会的又一次立法胜利。法案包括对公共广播公司为期2年的11亿美元拨款削减，将影响 NPR、PBS 及其成员电台。共和党人长期批评这两家媒体都偏向自由派立场，民主党则对法案表达强烈反对，说这将损害美国国内和全球影响力。白宫预算管理局主任罗素沃特在白宫外对媒体说，未来可能还会提出另一波经费回收案。
川普总统周4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涉及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爱伯斯坦案件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鉴于对杰弗瑞·爱伯斯坦的荒谬关注，我已请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提供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这场民主党人制造的骗局应该立即结束。就在川普发文几分钟后，邦迪随即在 X 上发文说，我们已经准备在周5向法院申请解封大陪审团笔录。另外，针对《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爱伯斯坦生前曾经收到来自川普的不雅信，川普周4表示， 他很快就会对《华尔街日报》、新闻集团以及媒体大亨默多克提告。川普说，新闻界必须学会诚实，不要依赖那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消息来源。
7月17号晚上，大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大草坪举行烛光夜道，悼念在1999年7月20号迫害发生以来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天，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资深顾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在法轮功举办的华府720反迫害的大型集会上的演讲中说，26年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如今在另一位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这种残酷的迫害依然持续。他说，国务院周三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国共产党停止迫害法轮功。他注意到，在国务院的听证会上，国务卿卢比奥表达了他对在众议院结束强迫器官摘取恐怖行为的努力的支持。陶志表示，对国会和本届政府合作帮助结束这一反人类罪行感到乐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将访问苏格兰会晤英国首相，商讨英美贸易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欧关税谈判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欧盟为了不在8月1号被美国征收高额关税，打算在重点产品汽车上退一步，打算放弃德国车厂提出的出口抵消进口机制的设想，转而向美国提出一个更简单的关税对关税方案。据英国金融时报17号报道，根据欧盟谈判代表提出的最新提案，如果川普政府把对欧盟的汽车关税降到20%以下，欧盟将取消对美国汽车出口的10%关税。此外，欧盟警告，如果双方在8月1号前无法达成协议，将因顾及经济冲击不得不强硬回应。除了既有的两项报复性关税措施，针对服务业的任何措施将会是额外反击手段，其中一项于本周提出，针对价值720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另一项则是应对钢铝关税所拟议，金额为210亿欧元。
美国财政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5月，美国吸引外资强劲回流，单月净资本流入额高达3111亿美元，是近8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外资不仅回补美国国债，也大举投资美股，显示在当前政策与市场不确定性下，美国资产仍被视为无可取代。在美债主要持有国之中，中国却持续逆势减码。五月美债持有量进一步降到7563亿美元，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与西方国家集体增持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入报告，2025年5月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金额达到259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富国银行一名驻美国从事贸易融资工作的银行家近期前往中国后被禁止出境，富国银行已经暂停所有前往中国的出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这名富国银行董事总经理毛晨月出生于上海，目前常驻美国亚特兰大，他在近几个星期抵达中国后被禁止出境。毛晨月于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一场行业会议，目前不知道他前往中国的原因，也不知道他入境中国的确切时间和被禁止离境的原因。毛晨月是国际应收账款承购商联盟主席，大约2周前仍然活跃于他的领英账号，当时他收到祝贺他当选国际应收账款承购商联盟主席的信息。富国银行在声明中说，正密切关注此事，并通过适当渠道以便员工可以尽快返回美国。中共外交部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川普正考虑一项协议，由华府采购乌克兰无人机，以交换基辅向美方购买武器。这项协议可能会为美国军事带来变革性影响。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迈入了第四年，乌克兰正在努力振兴资金短缺的经济，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本周乌克兰进行了一波内阁重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尤利亚·维里登科为新任总理，原总理邓尼斯·施米加尔则被提名为新任国防部长，这些任命尚待议会的批准。泽连斯基周三表示，他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在六个月内将乌克兰国产武器的比例提升到 50%， 目前这个比例约为 40%。 泽连斯基周三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透露，他和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讨论无人机巨大交易，美国将购买经过战场测试的乌克兰无人机，作为交换，乌克兰从美国购买大量武器。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川普的最新会谈重点是一项突破性协议，这项协议将是美国和乌克兰相互支持彼此的航空技术，乌克兰愿意分享其在与俄罗斯三年战争中所学到的所有现代战争知识。泽连斯基说，我们准备好与美国、欧洲伙伴分享这项经验。乌克兰也正在和丹麦、挪威和德国协商这件事。谈到乌克兰的最新型无人机时，泽连斯基说，美国人民需要这一技术，你们也需要将其纳入你们的武器库。川普政府6月25号公布了2026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的细节，对小型无人机的预算明显上升。白宫指出，这是基于乌克兰战争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无人机能以低成本发挥高效能，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白宫还说，这一预算将用于威慑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动，并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周四，泽连斯基在议会推动组建新政府的计划时表示，与美国的一些未来协议将增强乌克兰的国家实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白宫周四宣布，川普总统将于7月底访问苏格兰，期间将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进一步完善美国与英国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此外，川普还预计9月前往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英国媒体上周报道，川普这个月稍晚将造访他在苏格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下午在记者会上宣布，川普将于7月25号到29号访问苏格兰，期间他将造访登拜里和亚伯丁。他说，川普在这趟行程中也将再次会晤施塔默，以进一步完善英美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川普在受访时证实，我们将在阿伯丁与施塔默首相会面，会谈将涵盖多项议题，也会对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调整和细化。川普和斯塔默曾于6月16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就汽车配额和关税达成了共识，同时取消对英国航太产业的关税。然而，钢铁与铝产品的贸易争议尚未解决，仍有待进一步谈判。川普先前于5月份宣布，美国和英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框架，英国将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包括牛肉、乙醇等，并降低对美国产品的非关税壁垒。美国仍将维持对英国输美产品课征 10% 的关税。根据协议，英国汽车制造商每年出口至美国的车辆配额为10万辆，适用 10% 的对等关税，超过这个配额后，税率将提高到 25%。 此外，莱维特周四也宣布，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预计9月17号到19号前往英国访问，这将是川普第二次前往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对此深感荣幸，期待在温莎城堡和英国国王会面。斯塔默2月份访问华府时，转交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邀请函给川普。川普在2019年第一任期内曾赴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查尔斯三世的母亲、2022年逝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住在 Campbell 的余先生夫妇最近把家中一辆开了15年的 Lexus 捐给了希望之声。这辆车陪伴他们一路走来，保养得非常好，里程数不高，车子看上去仍然比较新。
于太太说，其实他们原本打算明年再换新车的，但听说下一步关税涨起来后，新车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可能要贵上一两万块。正好现在厂家也在利用关税战做促销，他们就提前买了新车。家里的老车没有地方放了，他们就希望为老车找到一位能继续照顾好他的新主人。
于先生下班时经常听我们的广播，觉得我们的节目做得比较多样化，不同范畴的都有。他告诉我们，
基本上我一般来说就特别喜欢听那个许哥，就那个种花种草啊那些东西，他有很多那个心得啊教我们。然后呢还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航运啊，然后呢还有那个说车那个
天南海北
啊
汽车
换汽车啊、嗯、对对对对，要是呢它的那个时间更长，然后呢就更好了，现在就只有4点钟以后才能听到。继续努力继续演多点那个好的节目，我们就可以更受益。
感谢于先生和太太的慷慨支持。如果您也买了新车，家中有不常用的旧车，不妨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为他找到一位爱护他的新主人，让您的爱车继续发光发热。
您的捐车、二手车、捐款都能帮助希望之声走得更远，为华人社区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